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请看启示录十四章十七十八节，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七十八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注意启示录十四章十七十八节的意义是什么？这里提到天上的殿，当然就是指旧约的圣殿，并不是指现在的教会。快镰刀什么意思呢？快镰刀就是指神的审判。葡萄熟透了，就是说葡萄已经很干的，像葡萄干的。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指向未来的哈米吉多顿的大战，这是一个比喻，指向哈米吉多顿大战的一个比喻。这个就是先知以赛亚书63章1到6节所说的，听众朋友可以翻到先知以赛亚书63章1到6节这个重要的经文，配合这里启示录14章17-18节啊，这样说，以赛亚书63章1到6节这样说，自从以东来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我独自踹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听众朋友，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六节重要的经文，配合我们来读启示录十四章十七十八节的来做一个解释，这是重要的一段经文。听众朋友，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所描述的非常的生动，这是说明什么呢？这是注意，不是指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他第一次来到世界上，不是这个经文，不是说耶稣第一次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而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主耶稣再来审判大地的时候的景象啊，是讲到主耶稣未来的审判。先知以赛亚在他的年代，特别在他那个年代，人们在酒榨啊，他们做什么呢？在酒榨做什么呢？就是赤脚踹葡萄，就是没有穿鞋子啊，用脚来踹葡萄，就溅出暗红色的葡萄汁，就会染红了这些践踏葡萄这个人的衣服的身上啊，他的袍子身上。那么这些经文所描述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旁观的人看见，一个旁观的人说明了，旁观的人看见主耶稣他华美的外袍当中沾染了血迹。注意这里说到旁观者，旁边的人看见主耶稣 所穿华美的外袍上沾染了血迹，好像在酒榨里面踹过葡萄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清楚地说明了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曾经耶稣基督为世人流出宝血，钉十字架流宝血，但是那个时候的世人，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他。但如今，这里以赛亚书跟启示录所说到的，但如今主耶稣将要把恶人踹在他的脚下，这些流血的恶人，这些什么？这些恶人他们是作恶的。所以在启示录16章16节，我们就看到啊，现在听众们可以翻到启示录16章16节，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说到启示录16章16节说，主耶稣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做什么呢？聚集在一个地方，名叫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那么要注意哦，听众朋友，启示录16章16节，这里将要发生不仅仅是一场小小的战争，哈米吉多顿的大战是一场大战，所以称为哈米吉多顿大战。那么先知以赛亚他已经预言到，借着这个预言说明了吧，就是说主耶稣他是独自一人踹酒榨，这是一极其恐怖的一个景象。就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知道，在圣经的预言里面也说到，难怪那日子，那个大灾难的日子到来了以后啊，那个人会怎么样呢？人会哭求大山倒在他们身上，要用大山哭求大山要遮盖他们。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哭求呢？为要躲避羔羊，就是主耶稣羔羊的震怒。所以这里已经很清楚说明这个事实。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巴别塔所表示什么呢？在旧约巴别塔那个时代，就是展现了那个时候人悖逆神啊。那巴别塔代表人非常悖逆神。在大灾难期间呢，表示什么呢？也是说明那时候大灾难期间呢，人的悖逆，罪人的悖逆，悖逆神已经达到空前所未有的高峰，就是他悖逆到极点了。所以他们将会面临到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19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当主耶稣基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就要来审判这个悖逆神的一个文明，悖逆神的一个社会，然后主耶稣将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就像我们曾经所提过诗篇第二篇第9节啊，现在听众朋友，我要引用诗篇第二篇第9节啊，说到主耶稣说什么？诗篇第二篇9节说，他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甩碎。这个诗篇20章9节代表末后的审判，他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甩碎。那么我们知道，这位主耶稣基督已经不再像之前像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啊，主耶稣是一位温柔的主耶稣，也不像我们谈得很熟悉的说到啊，主耶稣他就是啊神的道，主耶稣是啊世人的救主。可是在末后的时代，那么主耶稣大灾难的时期，那时候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就是主耶稣他成为万有的审判主。主耶稣不是世人的救主的，他已经成为什么？审判万有的审判主。现在听众朋友，这里我们要很清楚的，如果今天的人，如果现在他不接受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流的宝血，当大灾难时期到来的时候，他们将会流出自己的血，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大灾难时期到来的时候啊，那些恶人自己他会自己要流出自己身上的血。那么听众朋友，这里啊特别要强调，我们要很仔细的读圣经，我们研读圣经，认识圣经，就能够明白教会啊在这里所强调的，教会将不会遭遇到经历这一段大灾难时期啊。这是我所强调，大灾难时期不是为教会啊所预备的。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34章1到3节啊， 还有六节啊，听众朋友现在可以翻到以赛亚书啊，可以先把它记下来，以赛亚书34章1到3节，然后第六节啊，引用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另一幅一个图画，这就是说明什么呢？看起来也非常的恐怖。以赛亚书34章1到3节啊，这样说：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啊！这是以赛亚书34章1到3节，读起来太恐怖了。我们再看第六节，以赛亚书34章第6节怎么说呢？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杀戮。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所引用的以赛亚书34章1到3节6节，这里看起来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恐怖的一个景象，就是讲到神的审判。这里说明了，如果世人拒绝主耶稣啊，他是羔羊，拒绝了羔羊的宝血，那么他们抗拒真神，拒绝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他们既然拒绝了真神，而且他们去追随膜拜兽，这是启示录所说的兽，这些人他们将会用自己的血染遍了全地。就是如果他们已经拒绝了这些世人，拒绝了羔羊的宝血，又拒绝了真神，那么而且他们变成末后的世代，他们能做什么呢？就是追随膜拜那个兽啊，出现启示的兽，将来这些人将会用自己的血来染遍了全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圣经里面所说到神审判很可怕，那些落入神审判的人当中，他们将会流血成河啊，流血成河，很恐怖。就像什么呢？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像熟透的葡萄在酒榨中被踹得直将四溅的景象，看起来可怕了，就是流血成河，像那些熟透的葡萄在酒榨中被踹得直将四溅，恐怖的景象。这个就是说明了未来哈米吉多顿这个沙变成杀戮之山的光景，恐怖的光景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脱离未来哈米吉多顿啊这种杀戮之山恐怖的光景。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启示录14章19-20节啊，听众朋友翻到启示录第14章19-20节，我们继续看启示录怎么解释。14章19-20节说，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架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远有600里。城外就是指耶路撒冷的城外，高到马的绝环啊，表示说有4尺之高，远有600里啊，就是大概约现在的185英里，就是从但这个地方到别示巴的距离，包含了整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都会成为战场。那么在最末后的大战当中，哈米吉多顿大战结束，那么这场大战是从大约是在大灾难中期开始啊，大灾难中期开始，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才结束。那么诗篇45篇是一篇，记得诗篇45篇要提到是一种颂赞弥撒亚救主的一个诗篇。那么在诗篇45篇3到7节，曾经对这场大战已经做了预言啊。我们现在翻到诗篇45篇3到7节，这是末后大战的预言，怎么说？大能者啊， 愿以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王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听众朋友，这段经文也是很重要，就是刚才我们引用诗篇45篇三到七节，说到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啊！这里我要特别强调，这里要记得，听众朋友，神没有叫麦基牧师为神自己的审判做辩护，我们不需要为神的审判做辩护。神没有叫麦基牧师为神的道来做辩护，但是神却叫我们基督徒要我传扬神的道，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所以听众朋友，以上所说的，我们基督徒必须要面对这些重要的真理。那这以下的真理，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第一，这里强调罪很可怕，第二，我们世人都是罪人，第三，听众朋友，你我也是在神面前是罪人，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恩的道路，所以主耶稣在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留下了宝血啊，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第四个重点，因为你我本来都应该受到神的审判，但是除非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救恩，我们都要接受神的审判，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三节啊，这个重要的经文啊，听众朋友翻到希伯来书二章三节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要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二章三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忽略了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已经能够逃离神的审判啊，所以我们特别要明白，大灾难时期是说明了神的审判，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信靠了耶稣基督，可以逃离这个末后的大审判。那么这是我们基督徒你我唯一的啊，我们蒙恩得救逃生的机会。就是表示说，当房子着火的时候怎么办？当房子着火的时候怎么办呢？当然我们赶快或者找了窗子，从窗子跳出去，找出逃生的门路。既然审判一定会临到凡是拒绝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如果世人拒绝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把耶稣基督神的爱子踹在脚下，轻视耶稣基督立约的血，那么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审判一定会临到这些拒绝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那么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啊，我们必须要听到这个福音重要的信息，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悔改，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神绝对不会容忍啊我们生命当中的罪行。所以我们真正信耶稣的人要赶快悔改归向耶稣基督。那么接下来啊，我要说一件事情啊，我看见曾经有一位信徒啊，他是平信徒，他不是传道人，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神会用大灾难来熬炼试炼他的子民。其实我认为啊，这是我个人，我认为他的判断有错误，因为基督徒不必要经过大灾难，这是我所强调的，基督徒不需要再经过大灾难，因为在启示录说得很清楚，启示录里面所说到的144,000人是指的那边144,000人是指以色列人，因为144,000人他的支派也说明了，所以启示录七章 九节啊，启示录七章九节曾经我们已经说过，没有人能数过来的许多人，这个不是指教会啊，这里所强调的。所以神会在大灾难时期到来的时候特别保守这个144,000人，这特别是指神的儿女犹太人，指以色列人。所以主耶稣曾经向我们基督徒啊，今天我们信主人，主耶稣曾经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怎么说？主耶稣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们，免去你们的试炼。所以这里我再强调，教会的人，基督徒教会不必经历大灾难。当然我们今天啊，基督徒今天的教会会遇到啊信心的试炼，许多的小的灾难。那么这是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学习，今天你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到苦难和试炼。那么我们呢，特别是灵命要成熟的基督徒，当然我们就会经历到啊许多的苦难就更多，但是我们不会经过大灾难。因为今天神啊用许多的苦难啊来熬炼他自己儿女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很多难处的时候，这是神熬炼我们基督徒的方式。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位全然美善的圣徒，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在神面前是全然美善的。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不成熟的，那么我们也是不完全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见到主的面，为什么主耶稣在神面前啊，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为什么天父能够接纳我们，乃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救恩，而不是靠我们啊，我们自己的能力来熬过这个大灾难时期啊。这里在强调说，我们基督徒不需要经历大灾难时期，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悦纳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救恩，但是啊，我们仍然会经历许多的难处，为了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那么我们知道2000多年以来很多基督徒啊，就是神的儿女已经跨过了死亡的门槛了。那么去到哪里呢？他们已经进到耶稣基督面前了。所以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啊，神不会再把已经回到天上去这些基督徒再把他送回地上来，让他们再经历大灾难时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已经回到天上，被提到天上去了，那么再不需要再回到地上来经历大灾难时期。所以当大灾难时期到来的时候，只有小部分少数的仍然活着的信徒，他们会经历到大灾难时期，这是在这里我所要强调的。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啊，都应该承认啊，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本来我们都应该下地狱的。但是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不会下地狱，我们也不必要再去经过大灾难时期的到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命，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在基督里面的救恩啊，因为耶稣的救恩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经过大灾难。但是今天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我们会经历遇到许多的试炼，许多的难处。那么这是神为什么我们要遇到难处呢？这是神要熬炼我们基督徒，要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基督徒不需要啊经过大灾难的时期。所以这里我再强调啊，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有时候不太容易明白，因为启示录当中用很多象征性的记号啊，用来叙述神的真理，用象征性的记号。这个为什么要启示录用象征性的记号呢？不是要把这个事实，把神的真理淡化的，也不是让我们啊要忽略这个重要性。因为为什么要用这些象征性的记号呢？就是因为这些象征性的记号远比约翰所想要描述的事情更加的可怕。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用象征性的记号来描述呢？因为这是很恐怖的，比约翰所能描述的更恐怖了。那么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是我们不可能完全的理解的，当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的。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说基督徒不太完全明白大灾难时期到底恐怖的状况到什么 情况，特别是那144,000人，他们怎么能够全身而退？这个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神迹，因为很难形容大灾难的时期，是一个非常危险可怕的时代。感谢神，因为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能够全身而退呢？乃是靠着羔羊的宝血才得胜的啊！现在我要引用诗篇30篇第5节所说的，诗篇30篇5节这样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啊！这些诗篇三十篇第五节很重要。这些年来啊，听众朋友，我要讲了一个事实，这些年来我学到一个属灵的功课。那么什么功课呢？就是今天你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美意啊，神所安排的。就算这个人对你非常不好，这个人变成你的仇敌，但是其中一定要你有功课，要属灵的功课，要你学习。就是目的在哪里的？就是熬炼我们的品格，让我们灵命能够成长。因此说我们要恒切的祷告，当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是要熬炼我们的品格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落在啊撒旦的陷阱里面，而失去了救恩之乐。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最后要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欢迎你来信来回答：为什么神把教会已经提到天上，不必经历到大灾难时期？欢迎听众朋友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神把教会已经提到天上去了，不必要经历过大灾难的时期的到来？欢迎来回答这个问题。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